7月31号，中国红极一时的知名艺人吴亦凡被北京警方因为涉嫌强奸罪刑事拘留。之前他被指控犯卓选妃、欺骗年轻的女性甚至未成年人的感情，巨星形象瞬间崩塌。吴亦凡事件是近年来流量明星传出的最大丑闻，折射出疯狂的中国饭圈文化，以及他们所代表的资本市场和娱乐行业的畸形发展现状。分析人士指出，饭圈文化所体现的强大的组织力量和决策的过程当中的准民主模式，颇有公民社会的雏形。对于中国政府来说，这个既可以利用争取年轻人归附共产党的主流价值观，同时都是群体行为出格失控的隐患。在一夜之间，中国红极一时的知名艺人吴亦凡被一位名叫都美竹的19岁的女子是指控犯卓选妃之后，形象是突然崩塌，墙倒众人推，吴亦凡瞬间被所有金主抛弃。2021年7月初，都美竹在新浪微博公开控诉吴亦凡以挑选 MV 女主角面试为名，欺骗包括他在内的年轻甚至未成年的女孩子的感情，玩厌了之后就冷暴力玩失踪。来自年轻女性的类似的控诉并非首次，之前吴亦凡总是化险为夷，但是这次无力回天。7月31号，北京警方宣布吴亦凡涉嫌强奸罪被刑事拘留。吴亦凡是2014年从韩国组合离开之后回国的归国四子之一，当时的中国偶像市场远远不及今日咁繁荣，外斗、饭圈、流量明星这些概念刚刚在中国开始兴起。所谓外斗并不是简单的英文单词 idol 的中文的翻译，而是一种从日韩引进的从练习生开始进行歌舞训练之后出道组团受演艺文化严格控制的一种文化。归国四子成为最早一批享受外斗红利的明星。同样是2014至16年间，百度、阿里巴巴、腾讯三大互联网的巨鳄进军影视行业，互联网资本主导下的产业转型带来思维和规则的转变，大数据使到一切可以量化，新浪微博推出明星势力榜，流量崇拜变得风行。影视公司开始看重明星在互联网上的流量的数据，一个环环相扣的商业链是逐渐形成，数据女工开始形成规模。他们的信条是，我没有钱追哥哥，但是我有爱，可以付出时间，粉丝整齐划一的每日签到、转发、评论，以此支撑起明星的商业价值，甚至发展到后来出现的买粉、机器转发，也就是数据和流量造假。在新浪微博比拼明星的人气的超话上面，永远活跃着各路明星的众多粉丝，流量排名成为主宰规则，支撑起一个庞大的以流量数据为商业价值指标的经济形态。粉圈众生亦都发展出自己的语系和行为的习惯，应援打榜这些词汇在外人看来好像一个光怪陆离的平衡世界。33岁的 Vivi 是来自重庆，没多久之前刚刚取得文学博士学位。Vivi 少女时代曾经迷恋南韩的明星，但是接触到中国的饭圈文化始于几年前她攻读博士学位写论文的时候。她对美国之音说，当时她写博士论文非常之苦闷，情感上需要一个发泄的途径，那时候陈情令大红，她又好奇又惊讶，什么剧能够这么爆红呢？于是就上网点开来看，发现肖战是老乡，人好看，演技都可以，就爱上了肖战，然后就进入了这个饭圈文化。Vivi 自认为不是一个超级疯狂的肖战粉，亦都从未参加过打榜做数据这些事情，但他平时会买为肖战拍照的杂志，购买肖战代言的产品，还在2019年买飞去长沙现场观看了有肖战参加的天猫双十一晚会。2020年2月，肖战的粉丝制造了目前为止饭圈最大的历史事件，亦就是所谓的227事件。2月24号，一些肖战粉丝发现同人小说网站 A03 收录了一篇关于肖战的同人小说《下坠》，里面肖战被描绘为一位是患有性别认知障碍的发廊的小姐。肖粉认为是这个小说有意侮辱肖战，于是向中国政府网监部门举报平台涉黄，导致 A03 最终在中国大陆是遭到屏蔽。 事发之后，网民非常之愤怒，开始轰轰烈烈咁反击烧箭粉，系挑战烧箭同佢嘅代言产品，双方展开数轮恶战，到而家都未有完全平息。烧箭嘅粉丝亦都喺唔少人心目中系留下不可理喻嘅疯子嘅形象。作为烧箭嘅粉丝 ，Vivi 非常唔赞同举报 A03 嘅做法，觉得非常之下流。但系佢认为呢个唔系简单嘅饭圈发疯嘅现象。佢话呢个事情系喺饭圈文化包装之下，中国青少年嘅一个样本，饭圈只系一个表象嘅原因。最根本嘅原因仲系青少年自细就冇被教育话要接受多元嘅价值，然后公权力又一直鼓励大家要举报。你睇唔惯嘅，随时可以向公权力去举报，所以佢哋喺呢一种嘅教育下做咗呢个事情。喺学校，青少年可能唔一定系愿意系听老师嘅说话，但系饭圈呢一啲嘅粉丝，佢哋好愿意去听从，而且觉得自己做嘅系啱噶。因为对爱豆文化嘅历史比较了解 ，Vivi 系咁样比较日韩同埋中国。他说在日本和南韩本来人就少，但是有这么多爱豆，所以他们竞争非常激烈，相对来说各方面爱豆会更加是自律。中国这边赚的钱更多，这些爱豆更加容易膨胀，所以会出现吴亦凡这种大型的丑闻。如果登录新浪微博搜索王俊凯，会发现有近200个关于他的粉丝团账号，每个团人数从几千到几万到几千万都有。2016年9月21号，王俊凯17岁生日，出手阔绰的粉丝团包下纽约时代广场11块 LED 屏，是祝他生日快乐。同时被包下用来发送生日祝福的，还有巴黎、首尔、东京、冰岛的 LED 屏幕、洛杉矶的直升机和重庆的整箱的地铁的广告。之后时代广场似乎成为了饭圈众粉的爱之标杆，很多明星的粉丝纷纷将自己的偶像送上全世界最受瞩目的大屏幕。时至今日，现在的粉丝应援已经不再表现为是简单的花钱炫富给爱豆送礼，而是变得越来越专业化、系统化和针对行业的明确的诉求。在这样的转变过程当中，音乐娱乐行业也都自自然然地是孕育出粉丝经济的巨大商机。总部位于北京的数据服务商艺欣2021年发布的行业的报告说，2020年中国偶像产业总规模或者是超过1300亿元，而粉丝主要是以一二线城市的95后的女性为主，包括影视、综艺、广告代言在内的外显产业规模达到855亿元。曾经在上海某大学教授文学的马建国老师，有很多学生都是一些明星的脑残粉或者是死忠粉丝。马建国对美国之音说，他观察到的追星粉丝都是比较缺爱，而且焦虑和迷茫。他说他们对爱的索取日常生活当中不能够满足，所以粉丝现象本质上是一种心理学上的疗愈，这个当然也是以娱乐工业的本质。年轻人80-90%都经历过做粉丝，这种现象是很正常。以前练气功的时候，人越多越好，会产生一种互相暗示的共场。在气功师的诱导下，现场的人会不由自主地出现各种迷狂的动作，是倒在地上、东摇西摆、跳起舞上来，没办法控制。这个需要人多形成一个场，一种心理上的共振。马建国认为，在今日这个时代，互联网为表达这种狂热的崇拜提供了更大的便利，这个是很重要的新现象。人多必然会产生领袖，饭圈也是这样，他们有说话有分量的大粉丝，将应援作为一项事业的职业的粉丝，下面有专门负责刷榜转发的数据粉丝，还有人因为不消费也都不付出时间，被称作是白嫖的粉丝。粉丝领袖在集体行动当中至关重要，他们是平时是比一般的粉丝分配任务，解释偶像到底好在哪里，以及为什么是值得爱，还要负责解读平台的规则，在偶像权益受侵的时候指挥粉丝冲锋陷阵。2019年年底新冠疫情在武汉爆发之初，一时间全国范围的物资调集和分配手忙脚乱。令人惊讶的是，人数庞大的各种饭圈后援会此刻是显示出惊人的组织能力和爆发力，他们分工明确，协作严密，迅速向武汉送去口罩、防护服、手套、消毒液等医疗和救灾的物资。 早在2020年1月22号朱一龙的公益应援过站就募集到将近18万的善款，购买了大批救急的物资，当日送往疫区。蔡徐坤的粉丝团亦都不甘示弱，紧随其后捐款购买和配送物资。韩红基金会甚至一度因为收到的捐献数额过大，是要暂停捐款。值得注意的是，饭圈群体无论是同仇敌气、维护偶像权益都好，遇到困难集资救灾又好，都表现出强大的组织力和纪律性，其中甚至交织是公开辩论和投票这样的典型民主行为的特点，令人不禁联想到饭圈文化是否孕育公民社会的雏形。类似的讨论早在十几年前超级女星拉票的时候就出现过，但现在的饭圈社会就更凸显出一个对现实事务越加丧失参与能力的环境当中，权利感的缺失得到了某种自我弥补。马建国对这种所谓饭圈的政治生态并不太好，他说任何有组织的行为都是有可能会失控，所以政府肯定担心他们并不喜欢这种事情发生。中山大学哲学博士陈纯在2020年发表的一篇文章当中是讲到，在服从国家控制和配合官方的主体的意识形态上，饭圈已经有过一些众人皆知的表现，比如国家可以掌控他们崇拜的爱豆在中国的职业发展的命脉，官方媒体点名批评某个艺人，足以让这个艺人的职业生涯严重倒退，甚至是画上句号。同时饭圈亦都经常需要诉诸公权力和官方组织来到解决彼此的矛盾，比如举报文化在饭圈之中的盛行并不是一种偶然。对于饭圈团体，当局一方面要防范，另一方面亦都要利用，这个就是为什么他们暂时没有遭遇好像公盟、全思行、立人大学等民间组织被强制解散的命运。曾经在中国大陆参与公民社会运动，现在旅居美国的北风亦都不认为饭圈能够向着正常的公民社会发展。他对美国之音说，公民社会有几个基本的指标，一是捍卫自己的权利，二是公共参与，三是宽容。饭圈目前来看似乎只有在自我治理方面有点似，其他还看不出来。北方觉得政府可以让饭圈自生自灭，不必大管特管。他说党可以轻松管死偶像，靠偶像存在的饭圈对当局不能够形成任何负面影响，党讲一句说话就可以解散，就是打个招呼的事。2021年4月，爱奇艺出品的男团选秀栏目《青春有你》在第三季播出的时候遭遇选秀史上最大的滑铁卢，起因是在于大量的粉丝是为被心爱的偶像投票购买赞助商蒙牛的牛奶，以求获得投票所需的牛奶瓶盖上的二维码，但是大量牛奶没办法被迅速消耗，只好倒入沟渠。倒奶视频传出之后，全社会是被这个荒唐的浪费行为震怒，加之刚刚生效的反食品浪费法，青春有你一时千夫所指，众怒难平。2021年5月4号，北京市广播电视局责令爱奇艺暂停录制节目，之后爱奇艺和蒙牛公开道歉，青春有你这个节目因此停止。5月8号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2021年青朗系列专项行动发布会，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网络综合治理局局长张勇军在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说，要将饭圈乱象系列入治理重点，包括清理有害信息、压实平台主体责任、建立粉丝社群管理机制等。5月10号北京市广播电视局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网络综艺节目管理工作的通知，再次强调坚决抵制粉丝追星炒星行为，节目当中不得设置花钱买投票的环节。7月31号就在北京警方宣布刑事拘留吴亦凡几个钟头之后，人民日报微博号立即评论说，法律面前没有顶流，外国国籍不是护身符，名气再大亦都没有豁免权，哪个触犯法律哪个就要受到法律的制裁。 Vivi 觉得政府对粉圈文化既想管又不知道怎样管，他说肖战227事件是对当权者的一个警醒，他们可能通过这个事情意识到在粉圈文化里面，青少年可以被这么大规模的组织起来，而且有行动力。青春有你节目冒出倒奶丑闻之后被停止，整个偶像行业受到很大的打击，政府现在想要整治这个圈，但是他还没有看到什么行之有效的整治的办法。同时中国政府也看到在关键的时刻，粉圈是一股值得收编的巨大的力量， 2019年8月14日，王嘉尔、张艺兴、吴谨言等的艺人表态支持香港警察，他们的 Instagram 账号收到大量负面评论，各家饭圈的粉丝不甘示弱，联合翻墙出征海外各大社媒平台，怒斥乱港分子。跟着下来，环球时报等媒体跟进报道，一时间舆论场充斥。我们都有一个外斗名字叫阿中，守护全世界最好的阿中等外国宣言，以前貌似不关心政治的饭圈顺利完成与官方民族主义的合流。最近几年，中国官方逐渐意识到邀请流量明星参与政府组织的演出活动，远远比以前枯燥无味的教科书式的红色宣传是更加行之有效，因为外斗就意味着大量粉丝的关注和投入。同时饭圈众粉亦都以看到自己的外斗登上春晚、国庆、党庆等舞台，受到国家的肯定而感到自豪。面对粉圈的狂热，马建国觉得政府完全不需要引导和管理，他说政府管不好，越管越乱。你看看美国60年代，当时乱得一塌糊涂，中产阶级的这些青少年全部背叛吸毒，但这些东西到了一定年龄就会转变，从嬉皮士到雅皮士，他自己会完成这种的转型。当时美国政府也没有干预，甚至某种意义上是放纵的，但是结果挺好，还出现了摇滚，变成了美国文化非常重要的一个产业，世界文化的一个旗号。粉丝文化实际上对娱乐工业的发展还有一定正面作用，他觉得法规对一些过度的行为是做一些节制就可以了，而不是过分地去打击。吴亦凡在新浪超话的明星女中排名第72，北京警方7月31日宣布刑事拘留吴亦凡之后，超话充满了342万粉丝的告别留言。一位名叫此消号又名吉尔加美甚的粉丝是留言说，再见了青春，这次他真是坚持不下去，原来并没有天使，还是希望你能够好好做人。美国之音记者江真在华盛顿报道。